Can I have the day with you? Nothing more that I would choose.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than a little laughter and moon sitting with you. Can I see the moon with you? Nothing more that I wouldn't choose.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than a twilight and a twinkle of you. Spend my life with you. Nothing more that I would choose.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than forever and a day.
大家好，欢迎回来 Soliloquy of Ours， 我是 Kit。 经过两个多月没有录任何内容之后，我终于又回来了。这两个月我在忙自己手边的另一个项目，还有各种 deadline。 我感觉最近这几期我都有一开场就跟听众道歉，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久没更新的这种趋势，好像不大好。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留言说， 希望我可以随着自己的节奏慢慢持续的做下去。我看了真的很感动，谢谢给我留这则很温柔的留言的听众。然后另外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个问题，就是有不少的听众反映音乐和我说话的部分这两个的音量大小的差别。其实最早期还不熟练的那几期比较有这个问题，后面最近这几期我都有调整了，因为当时就有人跟我反映过，所以就是后来他们跟我说后面几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早期的我没有办法重新上传，所以因为我刚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只好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和见谅这样子。好，那杂谈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关于独立设计师的真相的冰山一角吧。首先先来厘清一下怎样算是独立设计师。顾名思义嘛，他就是独立的时装设计师。那讲了好像讲了跟没讲一样。聊这个的话就不免要快速的 go over 讲一下时装的早期历史吧。其实独立设计师这个词应该算是相对的一个身份和状态，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时装产业里的大公司大品牌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被集团收购了之后变成了奢侈品集团手下的一个品牌，例如 LVMH 旗下的 Dior 在被收购之前最早的时候是由 Christian Dior 先生这个独立设计师自创的品牌，但在被收购之后就不再是独立设计师品牌了。那同样的 Givenchy、 Yves Saint Laurent、 Balenciaga 等等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对于时装有热忱然后并且熟练布料的剪裁打版等等，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审美的人开始自行创业做自己的设计，例如所有人都知道的 Coco Chanel 或是比较少人知道的 Paul Poiret， 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 atelier 也就是作坊，那在当时他们叫做couturier， 做的是高级时装，服务的客群也是当时的权贵阶级。现在的时装产业的 Fashion Week 上的时装秀在最开始主办的主要目的是邀请主要顾客，也就是这些贵太太们可以亲眼看到这些设计由模特穿上的效果。那后来这些独立设计师品牌逐渐的被集团收购，其他不是独立设计师品牌的，例如高级皮具起家的 Gucci， 童鞋起家的 Celine 也被 Kering 和 LVMH 陆续收购了，少数没被收购的品牌就屈指可数，例如 Chanel， 例如 Hermes。 那关于这段历史，如果有想知道爱马仕是如何躲过差点被 LVMH 恶意并购的故事，或者是就是相关的历史的听众，可以在听完这一期之后去 Google 一下这样子。那如果以奢侈品集团的崛起之后的时装产业来看的话，当一个时装设计师背后没有集团的资金关系资源自行创业开始一个品牌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独立设计师品牌了。由于独立设计师品牌常常是极其具有先锋性的，并且是高度原创，常常带有这种破坏式的姿态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审美门槛更高，通常一开始都是会比较小众，有少数能和设计产生共鸣的人，或是敢于尝试新设计的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时装从业者去穿它、报道它，然后去让大家注意到它，然后呢一季一季的输出新的作品，让大家认识这个品牌，做出知名度。那么我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很好懂，很轻巧，很简单， 但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创作这回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其实我个人对于各种形式的创作，不管是艺术、音乐、影视、时装等等，我永远都是抱着很深的敬意和佩服的。而现今的独立设计是有多难，光是必须持续且大量的输出作品，就是一件很累人的事。而时装又是一个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产业，在快时尚出现之后，更是把时装产业逼得24小时连轴转。在大量持续输出作品的同时，要兼顾自身审美的表达和市场需求。例如我在往期的 podcast 说过的，时装设计是一个个人美学体系和文化底蕴的体现，这些都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光是可以做到以上这些，就已经可以说是一位好的设计师了。而伟大的设计师呢，我整理出了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共通点。一、完整的个人美学体系，这点基本奠定了他的设计风格的基调。二、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三、是对艺术、哲学、社会、文化等等的有深刻的观点与思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底子过硬的业务能力，也就是对于面料、廓形、剪裁、打版等等的掌控度和熟悉度。以上这四点都可以在我过去几期聊过的设计师身上看到，当然还有更多符合这四点的设计师我没有聊到，而要做到这些绝非一件简单的事。就像我说的，光是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就已经足以让人望洋兴叹，而一个好的设计师却不一定能保证他的品牌可以成功。为什么？因为时装最终还是一门商业，而光是做出好作品是不够的。独立设计师的另一个难处就在作品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这也是现如今不少才华洋溢的时装设计学生和新兴设计师的挑战。创立个人品牌之后，他们要面临的就不再只是纯粹做衣服了，更多的时候得烦恼怎么注册公司，怎么和工厂沟通，怎么确保如期交货，怎么让更多的买手注意到我，怎么确保物流不会出错，怎么处理税务问题、现金流等等之中，还会再发生更多问题的问题。如何让品牌在商场上存活，是横在他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不得不跨越的急流。除了要有实力、才华，还得要有抗压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商业伙伴，就得自己有点 business sense。在接受 BOF 的访问时， One Granary 的总编辑说，十个我遇见的设计师里，有九个完全没有商业策略。他们对自己的作品的做法非常艺术化，就是觉得希望事情最终反正总会发展好的。也有一些人在毕业之后先到了大公司工作几年，熟悉了品牌运作方式，了解产业脉络后，甚至是找到了能信赖的商业伙伴之后，才自行出来创立品牌。不像背后有集团的品牌，有庞大的团队可以分担支援，独立设计师的工作室往往人数屈指可数。曾经在 Phoebe Philo 的 Celine 时期底下工作过的设计师 Peter Doe 接受访问，被问到成立个人品牌时，他说，花在行政工作上的时间远远大过于真正的设计和做衣服的时间。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听众们都是什么感觉。我知道有不少我的听众是学时装设计的学生，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听了是倒吸一口气，还是说你们已经知道这些，所以现在正在勒紧裤带埋头努力。但是不论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录这期 并不是想要让你们吓到打退堂鼓什么的。除了我想让其他人了解独立设计师的难处以外，我还希望热爱着时装、怀抱着憧憬的你们，可以在认识了大环境的现况之后，更扎实的去打磨自己的实力，更好的才能更好的去实践你们想做的事。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自己给我自己的期许吧。因为我发现其实对产业的热忱让我们投入在这个领域里，但是当现实往我们的热忱浇上一桶冰水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勒紧裤带继续工作。这不是鸡汤，我不喜欢讲鸡汤的内容。过去几期我聊的也都避免用任何有鸡汤味的词。我不相信鸡汤和语录，我只相信持续积累的行动和付出，而也只有持续积累的行动和付出，才能在这个领域里站稳脚步。聊到这里，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Slow down, you crazy child. You're so ambitious for a juvenile. But then if you're so smart, then tell me why are you still so afraid? Where's the fire? What's the hurry about? You better cool it off before you burn it out. You've got so much to do and only so many hours in a day. Take the phone off the hook and disappear for a while. It's alrigh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a day or two. When will you realize Vienna waits for you? You know that when the truth is told, that you can get what you want, or you can just get old. You're gonna kick out before you even.Don't you realize Vienna waits for you? When will you realize Vienna waits for you?
欢迎回来。刚刚这首歌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 然后放的是 Ariana Grande 翻唱的版本。回到正题，最新出刊的这一期 One Granary， 不知道 One Granary 的听众，这是一本由中央圣马丁出版的刊物。 最新这一期的 One Granary 里的团队的信开头写道 What do you feel passionate about? If you're holding this magazine, it's likely to be something to do with expressing yourself. Something your parents might not entirely understand because it doesn't provide any form of security, be that financial, social, or emotional. It's probable you knew from a young age that this career path would be filled with hardship.And rejection. But you never cared, because it's what you like doing. More than that, it's who you are. 你对什么充满热情呢？如果你正拿着这本杂志，很可能让你充满热情的是某种有关表达自我的东西，某种你的父母可能不完全了解，因为它不能提供任何形式的保障，无论是经济上社会上或情感上的保障。很可能你在很年轻的年纪就知道这条路会充满艰苦和拒绝，但你从没在乎过，因为那是你喜欢做的事，更甚至是那就是你。不知道在听的你们是不是也对这段话很有感触。其实独立设计师的处境艰难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上述提到的，而是现在整个产业的运作方式已经发展得太快，而快时尚和社群媒体的出现让情况变得更棘手。消费者对于大热单品的追逐和健忘，并且大多数消费者不能理解独立设计师品牌的单价为什么比较贵，只好转头去买快时尚。这些都让独立设计师品牌的生存变得更困难。即使这一季做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再有下一季。而整个时装产业背后盘根错节的细节，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这背后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我相信现在正在听的你们应该也有很多感想吧。无论如何，其实我和朋友每次聊到最后的结论都还是即使有这么多的苦水可以吐，可以为自己在乎的事情去努力，也终归是幸运的。其实我认为，不管现在在听的你们是在哪个领域努力，一定都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受。但是我要澄清，就是我做这一期真的不是想要 discourage 任何人，就是不是想要让任何人对这个产业好像突然觉得很沮丧，然后没有信心或什么的。我本来真的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做这一期，因为我怕太黑暗或是太 depressing， 所以但是我的本意绝对不是这样子，我只是想要提出一些冰山一角的一些现况，我觉得总比认知到这些事情，然后你依然还能去热爱它，然后依然能去投入勒紧裤带的努力的话，总比对这个产业抱着很多幻想，很多粉红泡泡，然后一进来之后整个幻灭来得好。对。好。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说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有想要听我聊的主题也可以留言或是私讯我，所以都可以跟我说。因为我最近有点灵感枯竭，然后又在忙别的事情，然后所以我需要一些建议。其实这才是真相。好了，不说了，就聊到这里吧。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下期见。Tonight
don't survive. We'll put on our dance shoes. Let's get lost in a disco light. In the dead of night, there's a cloud stuck in my head, drifted timelines. I was on my own tonight. I'm glad that you're back.